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跟这个诗歌的作者同样的阿们，说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银，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财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在世上做君王。因为在世上虽然有财，虽然是君王，但仍然受着罪恶的捆绑。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不但拣选我们，主耶稣，你除尽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如今你把我们放在你自己儿子的地位，主，何等的尊贵，主，你又给我们使命，让我们在这地上做光做眼。主，我们说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你呼召是这个是后世末世一些得胜者，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这个呼召也呼召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主，我们愿意今天下午我们来寻求你，主，愿你借着这个题目，你再来清晰我们的眼目，看见我们在这地上真正的目的。我们谢谢你来祝福我们下面所有的交通，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主的名，阿们。我不用准备，我本来有准备 PowerPoint 啊，但是我没有带那个电脑，不过没关系，我尽量想办法用这个话语把这个如果有些本来有些图案，但是没关系，我尽量讲清楚啊。我先问几个问题啊。赚钱，我们今天下午的是职场啊，讲到基督徒的职场观，或者是基督徒的工作观，或者基督徒工作和信仰中间的关系啊。问你们个问题啊，赚钱是你工作的一个首要目的吗？如果同意这个想法呢，啊，我们举手看看。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真正是这么样想的，对，好，那请问，那如果再问一个更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有足够的钱，你还工作不工作？你还工作啊？所以说那个工作，这个赚钱不是工作的真正目的，因为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工作。为什么需要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一个目的。另外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给你现在的工作啊，比如说你现在赚1000块钱，我给你10倍的这个工价，我要你去做一件不违法的事情但是却不光彩不能够荣耀神的事情，你做还是不做？你取决的标准在哪？我们这个就回到了不是普通的道德，因为并不违法，但是却是在神的教导的里面是一个对抗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钱并不是能够买所有的东西，我给你超过你现在10倍的钱，让你去做一个你不该做或者你不喜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座基本上都是基督徒，那基本上我们是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中间，我们三个我们都必须要来花时间，是不是？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有服侍，我们有追求，我们爱主，我们还有学习啊。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有跟世人一模一样的问题，你有生老病死啊。那另外我们在工作上面也有升迁的压力， project 的压力，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今天我问你们，你怎么样把工作、侍奉和家庭你要怎么排列？是谁先谁后？礼拜天当然是教会先，对不对？但是在平常的日子你是不是怎样的操练把这个优先次序把它定出来，是怎么样的定？好，我们讲这个职业这件事情啊，职业这个事情，职业这个词啊，是 改教家马丁路德先用的啊，马丁路德最先用。那在英文里面，它叫做 calling， 就 calling， 或者是 vocation 啊，就是你的工作是一个职业。所以基本上工作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呼召。所以工作跟呼召，呼召谁呼召？是神的呼召啊。所以工作跟呼召有关系的啊，是完全有关系的。那什么是呼召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中，教会就是一批人被神从这世界中把它分别出来，呼召出来，对不对？呼召出来，然后归给神的。所以说，在我们心灵的里面深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呼唤。也许你到今天你还没有听见过这个呼唤，但是这个呼唤却是神在那里日夜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呼唤我们要来寻求啊！所以这个呼唤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这个呼唤是给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有一个真实的意义。这个呼唤是要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换句话说，我们那个生命真正意义的活出是神，是神告诉我们，神在里面来呼唤我们，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而不是在那里，三个宝一个岛，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啊，有意义。那这个意义是在于神的呼召，啊，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资源。或者讲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财富，都有一个目的，是要跟这个呼召连在一起，要跟这个呼召连在一起。所以当所有的东西跟这个呼召没有关系的时候，都是次要，甚至于不重要。我再说啊，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财富，所有东西都围绕着这个呼召。这个呼召是真正的中心，是真正的方向。所以我们一旦有了一个清楚的方向以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围着这个转，而且都有了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从神从上面来赋给我们的。说今天早上儿女弟兄就讲了，说我们呼吸的是从上面来的，然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呼召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我说在座我们有些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神对我们这个呼召。那如果我们真正认清楚这个呼召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在那里浪费时间，好像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我们是非常清楚，我们要该跑的路，要该打的仗，我们就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因着呼召有了方向，我们生命因着这个呼召，我们有了意义。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是动力的来源，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托付，都是从这个上头来的。这一切都有了意义，所以这个我啊，这个我就非常的有意义。不管我是什么人啊，我是很聪明的，或者我是很愚笨的，我是如今我是做总统，或者我是做工友，都不重要。这个我一旦有了呼召，这个我就有非常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从神给你，神要你做，你做的就是你要做你的事。我就是这个人，神说你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清楚这个，就非常的啊，就人生就有意义了啊。我们要选择我们来活出啊，我们要追求神在我们里面那个呼召，这个呼召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这个呼召让我们可以活出啊，活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讲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的标准答案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不是啊？这个非常清楚，这个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真正能够走上去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工作，我们是去找工作，我们去应征工作。应征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我们自己 set up 一个条件，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多少工钱，对不对？啊，工资有多少？这个福利是好不好？啊，福利好不好？啊，甚至啊，离家远还是近，能不能够兼顾家啊？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认清楚我们这个上面来的呼召以后，我们应征工作的时候，应征工作了，我们就不是用这两个条件作为我们来要应征工作的一个方向，对不对？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工作我们会问，这个工作合不合乎我里面的呼召，是不是？我里面的呼召，举个例子，我里面呼召是要我做这个事情，但这个工作不是我里面的呼召啊，所以我就不应该去 touch 这个工作。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说公司有个 job open， 一个 job open 的时候，如果他的要求是五年的经验啊，如果他的是一个大学毕业就可以的啊，你今天拿了博士，你 over qualified 了，然后你有六年十年的经验，你去应征这个工作，基本上那个公司不会请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不是你 over qualified 就不要你，他知道你的 goal 在更上面，这个位置不适合你，因为你就是进去，你做了这个工作，不是说你不胜任，你能胜任，但是你的 goal 在这里，你早晚会跑，你懂吗？所以说今天也一样的哈，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工作跟我里面的呼召不 match， 我不会待在那个工作太久，是不是？不会待得很久，所以一样的啊。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喜欢，因为一毕业就分散了嘛，那什么时候再见面你不知道，都写一些这个临别箴言，就毕业箴言了啊。所以就说，那我给每一个人写的是什么呢？我是写待散价而沽之啊，就说你毕业了，我现在要只要有哪里有好的价钱，我就够。那个是完全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待善价而沽之，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信主，那个时候我认为只要哪里有高薪我就 go for， 我对人生就是这样的意义，赚钱啊，所以这个是不对。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问我们里面啊，问我们里面这一直在我心中呼召我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工作跟我里面的呼召 match 不 match？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职场上工作上，所以你要问啊，你问说这个工我现在有的工作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还有说我有没有把我手中的工作来当成啊，如果我还没有清楚神的话，我有没有把神这个工作，既然已经神允许给了我，我有没有把它当成神给我的一个托付，给我的一个使命，把它当成我来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我来是回应神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跟神连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为了荣耀神。我们知道传道人如果这个传道人没有神的呼召，你说他可以服侍多久？不会很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呼召不清楚，呼召不清楚在那个牧养的事上，在教会服侍上面会碰到很多难处啊。他碰到难处的时候呢，他怎么办呢？他因为里面没有呼召，他是不是怎么样，他就 give up， 是不是？同意啊，所以他走不下去，为什么？他里面的呼召不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要求传道人你要有一个清楚的呼召，不光是对我们会众好啊，你可以带领我们往前跑，另外对你是好，遇到所有的难处，因为神是你的动力，因为神要带领啊，你清楚神的带领。所以 可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清除这个浮躁？为什么传道人必须清除他的浮躁，但是我们普通人不需要清除我们的浮躁？我在世上只要找到工作糊口荣耀神就不错了。事实上我们要寻求啊，寻求这个浮躁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如果职业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要在职业上面不是赚钱，乃是要荣耀神；不是糊口，乃是在工作上面来见证神啊。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啊，工作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把这个职业当成从神来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呼召。其实在这末后的时代，神呼召得胜者啊，这个也是一样，神呼召我们在职场上做一个得胜者，是为他做见证。所以根据统计啊，根据统计，这个全是这个整个的社会，大概有1/3的人口啊，一生大概要花1/3的时间在工作上面，所以基督徒应该也不例外。那既然我们的一生有1/3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面，所以我们对工作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到底我们工作上面跟神的关系啊，说既然神允许我们啊在这工厂上，那么神对他儿女在工厂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对工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般来说啊，我们对工业啊，我们对职业啊，我们的职业有几个不健康的想法啊，一个想法就是职业吗是有贵贱啊，有贵贱。理论上我们来到美国的，基本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较淡啊，就觉得职业嘛，因为我们都没职业无贵贱，我们都尊重啊，我们都尊重，不论你的职业的性质怎么样，其实如果都是从神来的话，都应该受到尊重来说啊。所以说总统和工友他我们都应该来好好的来来尊重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受到这个中国这个儒教还有中国传统的这个士大夫的这个观念啊，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就把很多东西就分开了啊。你读书啊，读书你如果考的如果做了进士状元啊，当了官啊，有了仕途，判其他的贩夫走卒啊，还有农工商这些就有划分出来。事实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呼召，他把整个的宇宙或者整个的地球所有的职业正常的职业中间，他都差遣我们这些基督徒进入那个职业来为他做见证，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所有的职业的里面都有神的呼召，都有神的差派，我们不应该对职业有任何的轻视啊。如果我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我认为总统的这个职业是尊贵的，工友的职业是卑贱的。那今天我做工友，那我基本上我是第一个，别人瞧不起我，我知道；第二个，我瞧不起我自己，是不是？因为工友嘛，工友这个是最低下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你对是这个你手边的工作，你就不会敬业，你觉得这没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职业无贵贱，我们在美国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都比较清楚这一点。我们对任何的人我们都把他当成这是神的啊，在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尊重他啊。那他只要对他的职业能够非常的忠心啊，很尽职，都是值得敬重啊，都是值得敬重。 那另外一种错误观念，所以职业有圣，有圣和俗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我们讲到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祭司的位置是回应神呼召的。事实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所以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论做什么，你都是祭司的子孙。所以不应该有圣有俗，都是圣的啊，都是圣的。在旧约里面有两种祭司啊，有两种祭司，一种就像耶利米一样，他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属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称像耶利米这样子的这个祭司啊，这个先知呢，我们说他是承担圣职的祭司，是不是啊？或者是承担圣职的先知。那另外呢，像但以理，其实但以理也是一个先知啊。我们只要讲到那个主的再来啊，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最有名的那个七十个七啊。你们大家都知道。那另外像这个但以理呢，他是祭司，但是他跟那个耶利米不一样啊，他是在世界上啊，他在世界，他在巴比伦啊，在那边做宰相，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仍然是君尊的祭司啊，仍然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圣品阶级其实这个观念啊，是在中世纪以后留下来的一个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信徒中间呢，我们就慢慢的产生了传道人是全时间，我们呢是平信徒，所以他们的职业是圣的，我们呢是俗的啊，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对的观念啊，我们要纠正出来，我们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间不是说指头是指别人啊，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做，都把自己放在外面，事实上自己都在里面的啊。好，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以来，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讲法，就是人人都是祭司啊，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有呼召啊。他认为神的呼召不应该只限制在圣职人员里，所以说让圣经普及化，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到圣经。所以我们在不论在做工程师，我们是做商人、做医生，我们只要是一个正经的职业，我们都算是啊，都是。回应啊，都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恩召啊。所以工作不光是为了活命，我们每一个工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敬拜，我们都是活出神的形象，都是活出那里面的呼召。所以整个的世界啊，或者说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工厂，都是我们的神学院，都是我们要做工的地方。所以我们手边的工作，如果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我们手边的工作马上提升到以前有属灵意义的意义的那个阶层去了啊。我们不再看我们的手边工作觉得说很烦，又是 routine， 又是这个，我们每一个工作都是来荣耀神。在圣经中啊，的职业观和工作是神的赏赐和祝福。在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赐给啊，是耶和华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手边的工作是神的祝福。我们常常会讲，他说哎呀，我每天上班嘛，是为着五斗米在那里折腰啊，这是我来替法老做砖，是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奈。其实这种观念啊，这个观念，就认为这个工作嘛，是我的一个刑罚一样，或者一个咒诅一样。其实在神创造了人以后啊，神是来祝福人的， 神来祝福人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呢受了这个观念以后觉得这个工作嘛是一个咒诅，我要汗流满面，我是要来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生活下来。其实这个在亚当犯罪以前，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让亚当还想要在伊甸园里面啊享受所有的东西啊，享受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得救了啊，我们既然有神的荣耀和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恢复，所以神仍然是把他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要放下，好像我不得不去上班，好像我上班就是为了要糊口，我要汗流满面，所以圣经上说，传道书说，工作是神的恩赐和祝福啊，所以我们能够吃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啊。好，我们工作也是神的命令。不光是神祝福我们，神说你们必须要工作，我们神说你们要工作几天然后休息一天呢，神说工作几天要休息一天，
六天
对不对，神工作六天然后第七天你们就要安息，神是要我们工作的啊，神自己也工作。新约中保罗也说，他说你们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啊，因为我们有不少在信徒曾经那个时候在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就他们认为末后的时代已经到了啊，我们不需要主马上要来了嘛，我们不要工作，我们就坐在那里等耶稣再来。所以说保罗就说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保罗那时候是劝勉说，你们这些在等候神的人啊，你仍然不可以闲懒啊，若有人不做工就不能够吃饭。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做工，我们做工的目的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对时间上面我们就非常的珍惜，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以后，我们所有的果效就随着我们而去，我们不能够再做任何的东西啊，任何的事情都没有用。另外，我们耶稣说，我们是在世上，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个光啊，是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啊。那个既然是光呢，要照亮周围的人，要照亮周围。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在职场上面。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是做灯台的，我们要来照亮别人啊。所以照亮别人，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是最好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四面墙的里面，有些人带了慕道友来了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做见证，但是真正最大的合场是在四面墙之外。我们到了工厂，我们到了不同的地方，那些地方有些我们其实传道人都没办法去的地方，那你们就在那里工作啊，在那里花很多时间跟你们的 co-work 在一起，其实那是最好做见证的地方。你们的一言一行，你们的决定啊，你们的谈吐都能够影响他们，你们就像一个灯台一样啊。求主让我们真的在工作当中来为主发光，让我们的同事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归荣耀给神。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好，你有什么问题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被呼召？是不是？啊，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神怎么样呼召我们？这个里面那个声音，到底要我们干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来寻求，因为这个护照是个人性啊，你对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神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啊，给你功能也不一样。那我记得我在北加州的时候，北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啊。这个自闭症，你知道自闭症就是基本上比较在学习上面都比较 slow。结果后来，这个妈妈就看他学这个也不行，看他学那个不行，就是有一次发现，他对钢琴蛮有兴趣的啊，他就说好吧，有一点点兴趣，还不知道，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母亲对他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可能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发现他对音乐还有点兴趣，他就教他，他就给他上课，他就带他去找老师。后来他发现，他在音乐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独特的一个恩赐啊！哎呀，他别的跟他同年龄的孩子啊，这个跟他的这个差别啊。在音乐上面的差别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他学得很快，可是很难管，因为他爸妈讲什么他也不听进去，就后来他就在这个方面独特神，那个他妈妈就带他走这条路。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有没有标准答案来回答你，但是你去寻求神给你的 resource 啊，神给你的托付，还有神给你这些都能够来印证里面。如果你先去试试看，神会印证你说 OK， 你这方面你有你的恩赐，你这方面神要带你往这方面发展，你就往这边就多发展，然后继续仰望神，然后让这个神亲自来带领你。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呼召是非常要慢慢的去向神问。说我这里面神啊，我的恩赐什么，然后让神来带领你啊。有的时候神给你独特的他特别让你去做，比如说做宣教士啊，他特别给你一个语言的这个恩赐，你很快就把这个语言学好，学好之后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工厂去，在那边去传福音啊。这个也是神的一个，神要亲自的带领每个人。那如果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继续来问神，神啊，是不是这个工作，我要在这个工作上来继续的发展，来荣耀你，请你来更多的带领啊。当神要带领你的时候，神就给你开路，神给你开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职业需要 license， 你就拿到 license 啊，你就你这边发展就越来越好，那就。那你就继续的仰望神，让神继续的带领你。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一样，我们都有家，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来顾到家的啊。所以圣经上面说，如果人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所以家很重要。神是不是说让我们就不要管家？不要管家啊！基督徒如果不养家，照圣经上面的原则，就是连那个不信的人都不能，不信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顾我们自己的家人。有些人就是教会神第一，然后家里面就不管啊，家里面就一塌糊涂，或者是小孩子也不顾了啊。其实这都不对啊，这都不对。我们要管自己的家啊。工作也是要来服务整个的社会。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人来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啊。他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观念啊。我们知道民主的社会里面，民主的国家里面，就是说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公仆嘛，公仆都是做仆人来服侍别人啊，不是在那里做官啊，在那里耀武扬威啊。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来 服侍神，我们来服侍人。以弗所书那边说啊，我们要劳力做工，要做正经事，我们如果有余，我们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所以基督徒在那边做工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啊，要有奉献的心智。所以如果神祝福我们啊，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啊，所有东西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有事业，或者今天让神让我们有美满的家庭，今天让我们有丰富，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如果有需要的，我们就多奉献啊，多奉献，并且可以支持教会，还有支持教会的事工，比如一些宣教的事工这些啊。所以我们另外我们工作也是为了侍奉神，这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神的工作都是善工，都是圣工，我们要积极的投入啊。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坐在神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家庭会完了，教会里面的负责弟兄或者是传道人鼓励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服事啊，你要感恩啊，你说神，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学习来服事啊，不要推脱啊，在工作中间来服事。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态度啊？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一个警醒的态度。我们在这社会中，就像早上儿女弟兄讲的啊，这个世界上的潮流会把我们 drift 啊，我们就随波逐流，就晃就离开了。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很容易就被漂流过去啊。那圣经中那个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这五个聪明这五个愚拙的，其实他们都是得救，他们都在那等候新郎在来临，对不对？但是这个五个愚拙的呢，他们就没有准备好，但是五个聪明呢却在那里准备好，结果呢他们就进入那个宴席啊，跟新郎在那里有喜宴。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要做一个聪明，做一个聪明的，要敬业，要警醒啊，在工作上面来荣耀神。另外在小事上面啊，小事上面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你要来。我们知道那个圣经中有论到才干的时候，有五千两、两千两，还有一千两，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那个主人是什么？主人是离开他们，把这个钱财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管理，对不对？那管理的时候他就回来，主人回来的时候要看他们管理的情形。事实上主人回来的时候是要来验证他们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是否忠心啊，你有没有把你的五千两又赚五千两，你把那两千两又赚两千两，一千两又赚，他这个赚的多少是看你的忠心啊，他看，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是来看我们的忠心。今天主已经在天上，对不对？他有一天还要再来到我们中间，再回来。他再回来的时候是要看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是否忠心。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在小事上面，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啊，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他要把更大的事情来交给我们。另外，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不是坐在人的前面，我们乃是坐在神的前面，神的身上。我们不是为人做，我们是为主做。我们不是我们是从心里面做，对不对？从心里面，所以我们这要得赏赐的这个原则。就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我们不在人的，不是在人前做，我们在神的前面做。好，另外呢，我们在基督徒在工作场合中间呢，工作场合中间我们要不要跟人家去抢 credit 啊？我知道在很多公司里面啊，就是你做的工作都是老板的 credit， 不是你的 credit 啊。那老板就说。I did this 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很不 fair， 明明是我做的啊。 那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观念，我所有做的 credit 都是神，神啊，我交在你的手中，你来掌管。那今天如果你的老板占去了你的 credit， go ahead， 让他去占啊，我们不要有任何不满，因为我们是为着神做的，是不是？为什么？那我们有一些不平会发生，是乃是因为是我做的啊，这个荣耀，这个 credit， 这个荣耀应该归给我。今天既然这个荣耀归给了这个老板，我就心里不服气。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有做的这个 credit 是归给神的啊，所以把所有的这个成果啊，那圣经上也说，那个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神，对不对？出熟的果子是这个，所以我们的成果是归给神的，因为神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啊，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在有一个教授，他带领在这个实验室，他做了很多的项目，他每次这个项目一做成的时候啊，没有错，他教授的名字都挂在上面，然后就是学生的名字。那当他发表的时候呢，这教授很聪明，这教授就带着这些研究生嘛，他就跟他们讲说，这一篇文章能够登在某某期刊上是不简单，他不简单，都是你们的功劳啊，都是你们，没有错，他是做指导教授，当然他也有功，但是他把这个 credit 归给了这些，然后他不光是嘴巴上，他真正就带他们去 celebrate 啊，带他们一起去吃饭。然后让他们知道啊，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的 credit 啊，他们 credit。好，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做除了传道、医病、改鬼，他还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 ？carpenter， 对，他做。约瑟是一个 carpenter， 所以我们主耶稣也是一个 carpenter， 他做工，他在世上也做工的。那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做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做工，一定要做工，就神也在那里做工，神有计划，神有创作，神也赐福，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但是神也是一个有，这是一个做工的神啊。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他们是两只牛来拉车的啊，来耕田的，两只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轭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一只牛在一个轭下面，一个弯子下面，他们就拖着那个东西，那这个轭都是用木头做的，所以那个主耶稣是木匠，他就雕刻这个轭啊，然后他说我的轭是容易，他做出来的轭是非常 soft 啊，非常 soft， 非常好用的。他的意思说啊，我也在做工啊，我也在做工，而且我做的工是让人容易的啊，让人容易，不会让你有感觉到不合适啊。另外，主耶稣是好牧人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做羊的榜样，当羊迷失了，当羊好像被野兽来攻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为羊舍命啊，为羊舍命，为羊拼命啊。另外，主耶稣在地上还说，就他做工就是他吃饭啊。他有一次门徒们去买食物啊，结果他说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他不是，他说我的食物啊，我的食物是神是遵行的差我来所做的工，所以他做工，他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他的食物，所以我们也要有同样的一个概念啊，一个态度，我们来在世上做工啊，我们是成全神的旨意。我们下面啊，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从什么塞尔弟兄啊，为我们做个见证，我们把下面时间归给他，大概20分钟。那他见证完了以后，如果我们在座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 们在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怎么样的工作啊、我们态度是什么，我们对于职业的看法啊，或者在你的寻找工业工厂上啊、职业上面，你有些什么样的神有些什么样特别给你的带领，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成为我们的鼓励啊、我也欢迎啊、把它开放出来啊、这时间给你们。我希望每个人的分享15到20分钟。好，那我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彻是吧？
大家好，我叫李刚。
啊，李刚，对不起。
聚会开始没打算来，后来比较晚的时候才打算来。Hello， 可以。后来决定来之后，教会跟我说，让我做一个这个见证，做一个关于我去年转换工作的一段经历的见证。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有点好像有点为难，因为我想这次这个参加这个会是我第一次全程的参加，没有什么感染的参加，我本来的心态是来吃巴菲的，来吃这个属灵的巴菲，来被喂养。然后这回来就感觉哎呦，这个还得自己准备菜。不过后来我着手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深，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做过一次这个见证，我把这些材料再拿出来从头再看一遍再过一遍的话，当时的那种感觉，神的带领那种真实那种宝贵又浮现在我的心里，所以说我自己可能算是被我自己喂养了一下。我这个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但是我觉得是我比较真实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大家有所帮助吧。另外我在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动，我觉得神跟我给了我一个感动，他说上次这些经历，我的目的是让你学一些功课，但是呢你可能还没有学到位，所以我说再让你学一次。我是做这个软件的，我从2006年到2014年一直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工作应该说不是特别，也没有什么特别辉煌的成绩，但是还算中规中矩，基本上。然后这个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是在2013年的年初的时候。2013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公司的Hello， 哎，好，大声一点吧。
要不然你拿，
我这个
拿到了。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在抛头露面。对，就说到2013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公司上层跟我说。让我把我这些年来一直负责的一些工作，要转到海外。我们在海外，在那个欧洲的捷克有一个海外的团队，让我把这个工作给转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当时跟我说，就是转过去之后，公司会把我解放出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然后我就去了趟捷克，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这个去欧洲。觉得还挺高兴，把东西都转给他们，也包括在那之前不久前我自己做出了一些有一定这个突破性的一些工作也都转给他们。然后从捷克回来之后，事情不是像我想象那样，就说这个有更重要的工作等待我做。在接下来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吧，我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己去找活干的这个状态。 也比较应该说比较尴尬。这时候我就心里跟神祷告，我说主，你这是怎么要把我往什么方向带呢？反正一边祷告吧，一边也是自己积极的去找一些项目。另一方面为求主，祷告中我也跟主说，我说求主给我一个积极的心态。虽然说现在这个状态这个情况不是我的，让人也挺尴尬，但是希望主能够给我一个积极的心态，在这样的时候呢，也让我不要消极怠工，或者是给神丢脸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对，当时我也是这么想。我有时候也想说，嗨，那这儿不愿意留我，那我就走呗，那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对，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祷告的时候想了想，我还是决定没有说这个权利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虽然说我当时也有一些工作经验，也有一些年头，当时就业市场也不错。我觉得这个也许我自己权力倒也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我还是想，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刚是说，这个工作是在人这个生活中这个人生中很大的一部分，占据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我觉得神把这个每个人放在这个工作中呢，也不是轻易的放置，应该是有一定的目的。神让我经历这个当时的这种困境，这种不舒服吧，应该也是有他的旨意，或许有或者什么也功课要学习吧。对，所以我就当时没有这个权利出去找，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一边摸索一边找项目，得积极的去找项目吧。然后大的项目也没有什么大的项目，然后就去找一些小的项目。另外呢，公司还有一个这种 program 叫那个 volunteer program， 是帮助我们公司的客户里的一些非盈利机构去解决他们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对，这样 volunteer 工作 program 我也去找，我做了三个工作。对，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做完之后，他们这个非盈利机构负责人还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 HR 和我的这个老板发了个 email， 发了一封感谢信，对我的工作也评价比较高。不过这个因为这是 volunteer 工作，不是老板直接给你指派的，所以这个也不算在这个一个业绩总评里。但是我心里想，这个虽然说这个 review 的时候不算数吧，但是我觉得这是在我是给主做的。对，我也觉得这些工作对于这些非盈利机构来说确实是有一定帮助有意义的，所以我心里也比较高兴。对，这期间也是老板也给我一些毫无道理的一些工作，我是觉得，但是我自己也算是让自己顺服吧，就是老板交代的事都好好做。然后2014年去年的4月份，我老板正式跟我说希望我能在公司内部其他的组去找一个别的这个职位，或者就是离开公司。我自己跟这个一些属灵的同伴还有这个我自己祷告中也觉得大概是应该离开，对，至少是离开这个组，换一个组吧。然后4月中旬的时候，我回着趟中国回家去看一看我的父母。然后在这走之前，我在回国之前，我联系了两个职位，两个内部的职位，我都觉得希望应该比较大。第一个职位呢是他的这个主管，我一直是算是借调，很多时候借调我去给他们那边做事儿这几年，而且对我也挺满意的。第二个组呢，这个老板这个负责人，他4月初的时候他还亲自来找过我，他问我要不要去他们的组去工作，但是当时我还是在考虑第一个这 个职位，所以就没有答应，没有立刻答应他。所以我在回国之前就跟这两个算是两个线索都联系了一下，我心里觉得比较有把握。但是回来之后呢，四月末回来之后，这两条路就都被堵住了。第一个职位的这个老板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他手头现在没有这个 budget， 没有这个预算，所以没有办法把我调过去。第二个老板他跟我说，在我回国的这十天中，他已经找到新的人了，所以也不需要了。所以，我觉得主就把这两条路都给我堵上了。我心里觉得那应该是主刚才让我在外面找吧，也出去找。所以在回国的那一周的周四吧，我就把我的简历给了一些猎头，然后在网上也找了一个联系了一个 LinkedIn 的这个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周五的时候，我把我简历给了我的一个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在 Google 工作，我想让他在那个 Google 内部给我递一下简历。然后周日的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我也跟我父母说要换工作，让他们帮我祷告，为这事祷告。结果周一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是我以前见过一两次面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他说我在 Google 的这个朋友，把我的简历转了给他，转到了他的手里。而他呢，他在他们公司现在刚刚成立一个组，然后正需要，他觉得我这个非常适合，觉得我不错，然后让我马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聊了聊，觉得他也挺满意，然后就约好周五吧，周五下午去他们公司那个 onsite interview 当面面试。然后周五的时候这边比较忙，我上午的时候是有这个 phone interview 跟这个 LinkedIn phone interview， 下午的时候去我们这个朋友的公司去 onsite interview。 自己感觉还可以，不是那么完美回答问题，但是马马虎虎还可以感觉。我们这个朋友，我们这个朋友现在就是我现在的老板，对，他当时是最后一个跟我谈，他说，他跟之前interview 我的一两个这个组里的人，他说他稍微谈了一下，他这个人非常坦白，跟我说他觉得大家对我这两个人他谈的那两个人对我反应不错，所以他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他说基本上决定给我这个 offer， 说下周一周二就能给我的 offer， 给我这个工作的这个然后我就回去了。周五那天，然后周五晚上去教会，也跟很多这个兄弟妹也都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很高兴，心里也算也非常感谢主。然后周日的时候，算大发热心，心里大发热心。有一个当时生活上和工作上都非常困难的一个弟兄嘛，我去亲自去看望他一下，然后还请他来我家吃饭。接下来呢就是等这个 offer， 等周一没来，然后周二的时候我的这个老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跟这些所有的 interview 的人，我的人都谈了一遍，他觉得不是每个人就评价都那么高，然后呢他也觉得呢这个我做的那个方向跟他们组方向不是特别的一致，对，他们组是做那种大数据的方向，我以前做的是一般的这个软件工程，跟他不是exactly match， 对。然后他说他要再考虑考虑，我的心里就又凉了。于是呢当天晚上我就自己很认真的跪下来祷告，对，我发现这个人想这个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不容易，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静下心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问主，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说的鸭子又要飞了。当时主也 给了我一些感动，对，主就光照我，对，让我想起来一些事。他让我想起来第一件事呢，是我当时这个周五的时候，人家答应给我包本的时候，我的那种心态，对，主光照我说你太骄傲了。我回想一下，我确实很是骄傲。这个骄傲，我觉得人的这个骄傲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对，外面看还行，挺谦卑的。但其实这个心里的这个骄傲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当时给我这个 offer 的时候，答应给我 offer 的时候，我心里确实觉得自己确实挺牛挺厉害。这个 interview 完了马上就答应给了，说明我还行，有两把刷子。对，所以主呢，我觉得主是算是给我当头一棒，让我这个谦卑下。对，主这不是你，这个积极扩散的能力都是我给你的，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第二个主给我的第二感动呢，就是让我想起来说我周日去探望的那位弟兄，对，当时也是他也是面临工作上很大的关口和生活上，对，我也需要去跟进去关怀他一下，对，关心一下，看看怎么样。对，主当时给我的这个话呢，就说难道只是说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才去学会去关心的弟兄姐妹吗？你不顺的时候你就不去了。对，我觉得这个主的这个感动，这种光照啊，是挺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也很宝贵的。于是对，我就在祷告中就比较认真的认罪悔改，然后给我们这个弟兄去发了短信，去看看问问他怎么样。然后周三早晨的时候，我自己坚持祷告，然后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上班。当时心里又觉得有点别扭过不去，我就想这个，我说主，你就不能让我风光一点，你就不能给我个 offer， 我拿着 offer 拿辞职信跟我老板去扬长而去嘛。是啊。然后当时我们读经进度吧，我们教会读经进度读到这个撒母耳记，我一边开车呢一边这个听这个 MP3 的这个圣经，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讲到这个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当时讲到这个大卫被扫罗追得四处跑，狼狈不堪。当时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又被触动了一下。对，我就心里向下开了。我觉得这个大卫他是这个主的这个受膏者，他主没有让他一直风光。对，尤其在他早期的时候，这个也是很狼狈。所以说，我就觉得主要是祝福一个人吧，他肯定会给你一些磨练的。想到这个呢，想到这一点，心里就特别突然一下特别喜悦。对，然后我就一边开车一边听歌一边唱歌赞美主。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贝的经历。今天早晨听歌里弟兄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个词进到我心里，他说他有这个词叫 church mode， 就是说你进到这个 church 里，你到这个教会里，你才进入这个敬拜赞美的状态。但是你平时有多少时候是不在church里你去敬拜赞美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经历。对，我当时觉得很喜乐，虽然没什么 offer， 可能也是感觉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主的手在比我也接受。没错，后来开车到了单位，到了单位之后打开这个信箱看，来了一封信，来了一封 email， 就算是给我 offer 了，要我，说 welcome to the group， 我是个老板，就是现在这个老板。后来我就这个去了这个现在这个公司干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离开公司之后， 哦对，当时这个周三的时候，对，我上班拿到这个 email 之后，下午的时候呢，那个 LinkedIn 也给我了个 email， 我就是我那天上午电话面试的那个另外一个公司，他给我发 email， 他决定不跟我继续 interview， 对，所以我心里就更赞美，我说这个主的带领就是一环扣一环，清清楚楚的，不用我再犹豫说去哪一家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离开公司之后，不久，我们这个原来那公司老板他又给我发信，他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我原来的一些这个工作里一些问题吧，他有些细节需要我帮他一下。对，当时我也不觉得我对他有什么这个算是看法，反感、仇恨或者是这种苦读吧，我也比较很耐心的跟他讲了一下。对，我觉得这个一切都是为了主的荣耀，这个工作本身倒也没有什么。所以就总结一下，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宝贵的呢，一呢，当然这个工作本身确实对我确实挺好，这个新工作，因为我原来的工作离家比较远。离家比较远，就是这样的话接孩子啊什么，这顾家就比较困难，我单程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第二个工作就是这也是我当时祷告的时候我跟主说的，我说我希望离家近点，第一要求希望离家近点。第二呢，我觉得这公司呢大小最好是中等大小，太大的公司呢我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够拆进去，太小的公司 startup 我可能也干不了，这个得加班加点，我这个顾家也顾不了，孩子顾不了，对，我去中等大小。另外呢，这个工作呢性质工作本身我希望能对我有一定稍微有一定挑战性，有些新的这个东西可以学。对，我觉得我这三个这个我对跟主的这个祷告主都打了。对，但一家非常近，我住在 Santa Fe， 然后这家公司在 Santa Clara， 一家开车十几分钟的路程，比原来短了很多很多，非常感谢。另外呢，做的这个方向，这个公司也是当时有那么1000多人，不到2000人，然后2年前上市，现在正处于这种快速成长阶段。我看这个方向，我也一直想去涉足，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涉足。对，是个做那个大数据分析的，自己也很高兴。我觉得这个工作本身确实是主给我的恩典，我确实很感恩。但是更令我感恩的，我觉得是这个这段经历吧。这段经历我觉得主非常真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功课，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就是说，你要想清楚主的带领的话，你首先是一个顺服的人。对，你这个顺服呢，顺服我的理解就是说当时的环境怎么样你要服在这个环境下面。第二呢，就是在不顺的时候呢，在你祷告还没有结果的时候还要持续祷告。对，还要持续祷告。还有就是说在顺的时候也不要骄傲，要谦卑，要学会谦卑。对，还有在这个主没有旨意没有显明的时候，你还需要尽力做好你分内的事。对，并且讨主喜悦的事。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我在这个上一个公司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发 email， 发这种告别的 email，大家给我回忆一面，我的老板的老板，大老板，他给我回，也给我回这个 email， 他跟我算是客气了几句，就是谢谢你这几年的工作啊，这些客套话。然后在 email 的最后呢，他就我感觉是挺有意思的，挺神秘的，写了一个Jeremiah 29:11，耶利米书29:19，11节。29:11。对，我自己对那段圣经当时不是特别熟。我想问问大家，多少人知道这段圣经？好，我 好基督徒，看那么多不知道的，心里平衡多了。对，我想，对，我看到，我后来就翻开圣经，读了这段经文，读完之后，我心里说阿门，阿门。所以我想用最后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束我的见证吧。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谢
谢。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我们任何一个好，我们任何一个小的见证，好，欢迎谭姐妹。
刚才这个小姊妹在说怎样能寻求神的呼召哈，我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不用吧？
看到大家听见。
是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我外甥女身上的。当时我外甥女那时候还不是个基督徒，可是呢，我们也带她经常去教会，也她。那是2007年的夏天，他到北京找工作。找工作当时投了很多简历，但是一直一个月以后，我总是面试啊、不是啊都没通过。后来我就说一定要求，要祷告神了，要靠神。然后我就带他到海淀教堂去那个礼拜天，我说我也经常给他祷告，但是我说让他一定要他自己亲自去祷告去求神。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去了。礼拜天去的教会，然后礼拜一呢，他那天还是他自己去另外一个公司去面试了。我在网上就给他发了一个简历出去了，是吧？是一家韩国的公司。结果礼拜二就通知他去面试，通知他去面试。当时他到那以后真的很神奇，这个韩国公司就是一家基督徒经营的公司。当时人家就说我们是信基督的。这个孩子呢，确实也是神赐给他的智慧。他就说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就这么一句话，就当场就不要服侍了，就当场好了，你今天就可以上班。所以感谢主。后来从这个事情以后，他每次每个礼拜天都跟我一起祷告，真的就信靠神了。他是学会计的大专生，当时在北京找工作确实是很难。北京那找出纳工作要北京户口啊，要什么呀？他是外地的户口，但是这韩国公司人家就是看中他是信基督的，后来就在那儿工作。工作了以后，后来过了2年吧，那当时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后来他就跳槽，又跳槽的时候，然后又跳到了李嘉诚的和记广。说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也给他指导，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小基督徒找工作的时候，要靠一下属灵的长辈，为你们祷告，也为你们指引。当时他就不太想去那个地方，那个公司呢离家比较远，但是我就说，大的公司它比较规范，它可以杜绝做假账。因为很多国内中国国内很多公司做会计的呀，做出纳的，他都面临着两套账。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了去做假账去犯罪，所以我真的很怕，一个是他跟神犯罪，一个是在经济上犯罪。所以到我就是就支持他到大公司。后来到这个公司以后也是做出纳，但是每2年就开始升会计又升主管。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对神真的很信靠。最后婚姻啊什么都是找的基督徒，神一路的保守和看顾的，感谢主。
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啊，因为出埃及记31章第2节到第5节，出埃及记第31章。第2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出埃及记31章第2节到第5节。好，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尔是以色列，我已经以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钻，能雕刻木偶， 能做各样的工。好，提到这里啊，这边是提到圣灵让这个犹大支派的布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他有聪明、有智慧、有巧啊，有巧匠的那个，有那个可以做巧工啊，这都是神的带领啊。我刚刚也可以回答，用这句话来回答那个小组们，就是神慢慢的在各样的事情上显出他的带领，他会赐给你聪明，赐给你智慧，赐给你灵巧的手啊，让就这个讲到这个比撒列来说的话，就是神会带领他，他可以做出各样的巧工来啊。一样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神也会做各样的巧工。那我们刚刚也听到那个堂姐妹讲到她一个韩国的公司啊，他们就是做假账。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我们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所以我们是听命于神，还要听命于人，我们中间要弄得很清楚啊。我们所以这让我想到有一个故事，你们都看过那个火战车这部电影啊，就讲到一个 Eric Lilian 啊，他是一个英国很会跑步的一个名将。那他英国已经很多年没有拿过金牌，那他跑得非常好，在欧洲各样的联赛中啊，他的成绩常常打破自己的记录，不但打破以前的记录，他自己也常常打破他自己的记录，那非常有可能拿到世界奥林匹克的冠军啊！他是跑一百米，结果他参加要他已经报名了应该是1924，如果记不住，好像1924年的奥林匹克。那个当这个整个的赛程公布出来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比赛，100公尺的那个比赛是礼拜天。那他就跟教练讲，他说礼拜天我是归给神的，我不参加任何的比赛。哎呀，结果这个教练就说不行啊，你是我们英国1924年拿金牌的最可能的啊，最稳妥的一个。那你不跑一百，不跑的话，我们基本上又要挂零的，金牌要挂零啊。他们非常的不愿意，他们就说动了英国的那个国王来亲自的召见 Eric， 然后就来说服他，结果他说我看重神的事情，然后他还是没有。结果后来教练就用另外一个妥协的办法，就让他跑400公尺，刚好不是在礼拜天，他100公尺他就没有跑。结果呢，教练当然希望他在400公尺能够跑出来，但是他对跑400公尺拿金牌啊，他不是那么样大的信心，结果我本来要放这段影片给你们看啊，但是没有办法放，不过没关系，就他要跑的时候呢，别人就传递给他一个小纸条，那个纸条就是说，那看重神的人，神必重看他。他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就是他那一次跑的时候，400公尺，他就拿到了冠军啊。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上帝造我有一个目的。我这句话我也说送给你们。他说上帝造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他说我要为了中国。他为什么跟中国有关系？因为他父亲是宣教士，他生在中国，他虽然英国人，他生在中国，后来他也死在中国，他说神造我有个目的是为了中国啊，但是他让我跑得快，所以他每次跑的时候，他里面就有无比的喜乐。他说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为主而跑，然后他跑，而且拿到 拿到奖牌，拿到奖牌，当然了，他整个的英国是轰动啊，轰动。那当然，那个英国国王也召见他，他回去的时候，真的是好像英雄似的欢迎他。可是他并没有被这个英雄的这种冲昏头，他第二年他并没有拿到，因为400公尺的奥林匹克冠军，他就坐在那里享受这样子的荣耀的冠冕。他第二年他就回到天津，继续的来为神工作，他做那边做宣教士，在那里最后他是死在日本集中营日本集中营的那个里面他死在中国。那我讲这个故事是意思是说，神造我们都有一个目的，神造 Eric Lillian 是有目的，神造我们每个人也有一个目的，当我们清楚这个目的，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放了旁边，甚至于英国国王来给他讲，他说不，他说礼拜天我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不跑，结果神就 honor 他，说你就算你不跑你的长项100公尺，我让你跑一个不是你的长项，仍然让你拿冠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神的事情放下，神会拿加倍的祝福来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信仰是扣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分的。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然后其次你也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诫命讲到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爱神，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传扬福音，我们可以是算是爱神。但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也可以爱人，我们做出榜样来，我们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益处这些我们也可以算是祝福并爱人的所以大诫命要爱神爱人，不是光是在嘴巴上说，我们可以在实际上在职场上能够活出来。那另外在神也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是里面有爱神，里面也有爱人让我们在合场上，我们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来接触不同的人种，接触不同层次的人，是不是很多层次我们没办法进去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在国防工业上做的时候，那我们没有办法进到你那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你们可以进去，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你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在你们同事，在你们的老板，在你们顾客，在你们的甚至于你如果是做生意的那些供应商他给你送货来，你都可以接触到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是在每一个角落，是也是大使命中间告诉我们的，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我本来要放一个 PowerPoint 给你看，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们，大概有12页。他是说你依照公司，你可以把你的电脑打开以后，你的那个画面上就可以出来这12页连续出来。第一个，你要为你自己祷告；第二个，为公司祷告，为同事祷告，为你的 project 祷告，为你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际关系来祷告再用祷告来开始你每一天的工作。我记得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我是机车开到 parking lot， 我第一件事情熄了火以后，我第一件做事情就是祷告，让神跟着我一起进入我的工作的场所让我带着神的祝福让我周围的人也因着神的祝福在我的身上而蒙福所以 有一个 PowerPoint， 就是在工作前啊，你工作前你可以为自己祷告啊，为自己祷告，不要生气。你要，我以前是在北加州上班的时候，在工厂上班，在工厂上班，工厂上就是工厂每天都有固定的 commitment， 就是每天比如说要 ship 掉多少东西出去。一百、一千，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一百就是一百，一千就是一千，所以那个压力非常的大。但那时候因为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很紧张，那常常就会因为中间如果有任何的差错，都会 damage 整个的 commitment， 所以压力非常大。那大家都不敢弄错，如果有错都会发脾气，我们的脾气不是很好，开起会来都会骂人的啊。那真的是求神，我那个时候祷告说求神怜悯我，然后进去的时候是带着神的温和，带着神的慈爱进去，然后让我待人接物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做光做眼，来真正的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周围的不管是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啊，我们把它分类啊，基本上把它分类。你不是你把它分那个高低的位置，你把它分成这个人他对福音啊，他对福音是属于哪一类，他是好的土还是硬的土还是什么，你把它分类，然后你跟他接触，然后去做松土的工作，然后去接触他，然后去有机会先跟他做朋友，然后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甚至于有一些培训啊，如果你做得好，可以在教会在公司里面做培训。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个公司里面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也认识我们公司里面的基督徒，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邀请他们中午每一个礼拜比如说礼拜三的中午，我们就吃中饭的时候，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在做 manager， 所以我就跟要了一个 conference room， 我说这个礼拜三的 conference room 就 reserve 给我们，我们就去那边吃饭，然后也一方吃饭的时候就讲就交通，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为着公司祷告。那我们那个老板他听到我们有这样子的事情，他非常鼓励啊，非常鼓励，他说很好啊，你们为公司祷告啊，他非常的高兴，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啊。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是 adapt 一个宣教机构，我在我们的公司哦，公司那个小小的团契的里面，然后我们 adapt 一个宣教，说我们有奉献，我们就 support 他们，所以就等于这些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然后在关系中间，我们来分析哪些是可以得救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来松土的，来播种的，然后栽培的啊，然后再为了公司祷告。事实上，我们在公司就做那个祭司的工作，为公司啊，公司里面的人，为了同事，为了公司的需要啊，为了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让整个的职场就成为我们的牧场啊，那个牧养的牧，成为我们的牧场。所以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或者意向啊。还有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你真的是要认真去做好。不光是好，很好，要最好。我最后做一个见证，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南加州啊，在 Xerox 上班。那上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工程师就负责一个 project。那我负责那个 project， 我很早就把它做完了啊。那别人还在。那做完的时候，基本上，我看到有些同事他们的 project 做完的时候，他们就东晃西晃在那里晃。 但是神却让我说你要做得好，你还要做得很好，你要做得更好。所以我就把我手边的那个工作呢，我就把它把它系统化啊，把它 document 起来，每一个动作我都把它 document。 很多其实很多工程师他们哗哗哗做做完，他们常常忽略就是要 document， 那叫他重新再做他就做出来了。所以我就把它所有的都 document 起来，然后把我做出来那个产品呢，把它最佳化，把它做得很好，把它做得最佳化 optimize。 结果后来我那个 project 因为做得还好，所以他又有一个下一个 generation 出来。他下一个 generation 出来的时候，他就 modify， 就把现在的这个 modify 成为 next generation。 那很多地方很相似。结果当他们 develop 这个 next generation 的时候，他们出来了一些差错，他们不知道在哪，那个 designer 搞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哎，他们就想到我的这个 project， 他说用我的这个 project 来验证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就把他们那个 next generation project 就放到我的上面来做测试、做模拟。然后我那边因为我做得很好，他根本也很清楚，有任何的 error 出来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不光是说 error， 我还告诉他们是什么地方有 error。Which direction possibility is problem， 有什么样可能的 problem， 我是已经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们一测试我用我的东西一弄，发现我的这个 recommendation， 他们就循着我这个 recommendation 去找那个错误，哎，居然就找到了。哇，他们就非常的高兴，他就觉得哎呀，这个 project， 你这个 project 做得太好了，不但告诉我们方向，告诉我们哪里有问题，甚至 nail down to the 很 detail。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把手边的工作做好，无形中你就荣耀了神，啊，你就荣耀神。当神得到荣耀的时候，你也有 credit，啊，你也有 credit。 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主，你爱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主耶稣，你也赐给我们的性命在这地上，主要为你做见证。主耶稣，你拣选我们，主，你也不但拣选我们，你也差遣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的里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你让我们做光，你让我们做盐，你让我们作为灯台来照亮周围的人，你让我们做光做盐，让周围的人得益处。比如说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托付，主，你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目的。比如说我求你在这些年间，比如说不但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我同时也求你显明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呼召，让我们清除那个呼召，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职业都成为有意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疆界，主，你都为我们划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看清楚我们在地上是要活出一个有呼召的一个生活，有呼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这几天在山上的时候，我们求你来向我们显明，来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等到我们下山以后，主，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岗位，主，我们要为你发光，我们来为你做盐。我们谢谢你，来祝福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神祝福你们。